好，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主啊，我们刚才一起读了你的话语，我们要向你举目，你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们的帮助从你而来，这是何等可靠，何等宝贵的应许。你也应许我们，你出你入，你都要保护我们，我们凡事都可以向你陈明，向你祈求，你会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和唱的诗歌，我们一定知道，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关于祷告。那最近牧师在主日学一直在讲灵命的突破，那讲到的时候也连续七周一直在讲奔跑。牧师看到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灵命不长进，或者长进很慢，我想他心里一定很着急，流泪。很多人也在探讨基督徒怎么成长，各种各样的方法，门徒的训练，等候神，或者要被圣灵充满。可是我们总是觉得很乏力，没有动力。我自己也觉得很多的事情其实知道要去做，可是却没有去做，或者很多的事情知道不该去做，但却去做了。所以真的靠自己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灵命的成长也不是讲讲或者是听听就能够解决的，那只有靠神自己去做工。其实我在上两次讲到的时候，我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我们聚会啊不要迟到，讲的一个可行的一个比较容易去实践的也能够来验证的一件事情。可是讲了觉得道理大家都认同，也都听清楚，但是也没有多少效果啊，该怎么样，该什么时候来还是怎么时候来。可见信息在的讲的再好，或者是再华丽，或者有条理，如果神没有做工的话，没有多少用处的。我们去很多教会，比如说灵恩的教会，你会发现他们讲道理的时间很短，没有几分钟，然后很多的时间花在敬唱诗或者祷告上面。后来明白可能他有他的道理，讲很多的东西不一定有用，所以我觉得以后可能我们聚会讲到时间可能可以缩短一点，我们多做一些祷告。当然今天我讲的是关于祷告，所以可能还是要长一点。因为祷告做的事我们人不能做，刚才就像我们诗歌讲的这个道理，其实很多基督徒已经非常明白了，听过多少遍了，但是还有不少基督徒还是有很多困惑。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天父早就知道，甚至我们的头发都被神数算过，那你再讲一遍讲给神听又有什么意义呢？那有的基督徒也困惑于我们的祷告为什么神不答应，甚至连反应都看不到。还有就是我们应该怎么祷告，祷告什么内容。所以我就想和大家分享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学习，来回顾。其实基督徒做久了，我们听惯了很多关于祷告的道理和理由。第一，祷告是神的命令，是神的教导。圣经当中很多地方教导我们要祷告，主耶稣也为此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在马可福音说啊，主耶稣天没有亮的时候就到旷野去祷告。所以耶稣的教导他常常是自己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来实现的，他不是讲一个道理，他自己先做出来。这也就是道成肉身的一个含义，他到世界上来就是把他的要教给我们的道理通过他自己活出来，这样才有影响力和说服力。第二，祷告是神的恩典。为什么是神的恩典？因为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君王主宰，能和他交流当然是神的恩典。 第三，祷告也是我们神的儿女的需要。祷告让我们的心灵需要从神那里得到满足，得到更新，也得到力量。像刚才我们读的诗篇121篇1-2节，我要向神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非常有气势。那祷告就是向神举目，向山举目。这里的山呢，代表稳固坚强。所以祷告是基督徒的心声，是我基督徒真诚的一个内心的流露。祷告也是属灵生活的桥梁。一方面，祷告把我们人引向神，向上引向神，进入神的内室，在灵中与神相连相合。那另一方面呢，祷告也把神引向人，体验，让神体验抚救我们卑微的人，与人同在同工。那一个信奉神、接受了福音、蒙了救恩的人，必定是应当信服祷告的人。那不论是从圣经的教导，还是从信徒的经验来看，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个人的祷告，祷告的是不是认真，有没有心得体会和果效，这对基督徒是一个十分根本的 fundamental 的一个问题。那祷告生活也反映着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如何，是亲是思远，是深是浅，是上升还是在下降当中。所以大家都承认祷告是那么的重要。那么除了上面我刚才讲的这些大家都知道的意义之外，我今天主要想讲的主题是祷告使我们认识神，祷告造就品质。这是我今天要详细论述的，就是祷告使我们认识神，祷告造就品质。那在讲这一点之前，我们必须明了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也就是说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记得我上次讲到的时候就是讲的这个题目，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基督徒的人生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罗斯东你还记不记得？你领会都不记得，那别的人可能更不记得。那我必须要先回顾一下，既然不记得，因为这个内容跟我今天讲的祷告的意义很有关系。所谓人生观，就是价值观，或者说人生的方向，这个很重要。对非基督徒也是这样子，你要是不先确定人生观的话，你很多事情你就搞不清对错，也无从去判断对错，那也就无从做出选择。比如中文如果网络上面，如果大家经常上网，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对很多留学生经久不衰的人气一直很高的一个话题，就是你要不要回国发展。其实每个人都能总结出一大堆理由，回去有什么利有什么弊，在美国有什么好有什么不好，利弊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在美国的生活很安逸，空气也很好，环境也很好，相对也比较公平。但是时间久了，大家慢慢就觉得习以为常，或者是平淡，甚至 boring 了。那在中国呢，虽然很脏很乱，也有很多的不公平，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却是非常激动的人心，因为它很复杂，有很多不可预知的事情会发生。有人总结说中国和美国生活的区别，就是一个打油诗说，在美国就是好山好水好寂寞，中国呢好脏好乱好快活。当然这种快活我想可能包括着这种最终之乐在里面也有，但是不同的人对这个有不同的解读。在美国的清静和安逸，有的人理解成会觉得会被 boring， 中国的这种复杂，有的人回去的人不想回去的人说，哎，中国多复杂呀，太复杂了。那想回去的也是说中国多复杂多刺激多有意思。所以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取决于我们的价值观。其实回不回去在我看来这个决断很容易，就取决于你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换言之就是说你想过什么样的一种生活。那回到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基督徒人生的目的，上次我们说就是什么，就是为永恒做准备。我们基督徒都承认我们是被神所造的，也是为神所造的。神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永恒做准备。我们基督徒将来是要进入永恒的，所谓我们要得永生，所以我们的人生目的是为永恒做准备，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一点将决定我们在地上的这一生怎么过。神为我们所定的人生目标，不是为了安逸享受，而是品格的塑造，因为我们只有被造成越来越像耶稣这样的品格，也就是圣洁、谦卑、温柔、忍耐这些品质，只有这样的品质将来才能相配在永恒里居住。那不管我们活多少岁，总有一天我们的心脏会停止跳动，但那只是我们肉体生命的结束。我们在地上活70-80年，但是将来在我们在地上活70-80年，将来在天上要活10,000,000年，这是圣经上说的。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短短的几十年，只是一个排练，或者是预演，或者是 rehearsal 或者 warm up， 就好比运动员的在比赛前的准备一样，或者是就好像婴孩在母腹里面的这个9个月、10个月，他是为出生做准备的。我们现在在基督徒在地上的日子也是这样，是为永恒做准备的。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今生不是只有目前，而是为未来的永生做准备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会有所改变，我们就会按照永恒的准则来生活。这一点会影响我们处理人情世故和态度的态度和方法和方式。很多我们以前认为十分重要的活动问题，刹那间一下就觉得不重要了。我们也会更懂得怎么利用我们的时间和金钱，也自然不会满足于老是积攒财宝在地上了。我们也会更加重视人际关系的和我们的品格，超过一切的财富成就，也会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那追上时代的潮流或者流行的新价值，这些都显得不重要。因为当一个人越接近神的时候，外物地上的万物就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所以我们神为我们所定的人生的终极目标，不是安逸享乐，而是品格的塑造。那昨天在晚上团契的时候，江弟兄也做了一个见证，因为周慧的妈妈最近又出血哈，这是肚子那个部位出血，所以江弟兄礼拜五一天一直在医院急诊室里陪着他的岳母。那今天已经可能好一些了哈，来了。那他在急诊室里的一些感想他也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他看到这么多的有病的人，其实不一定在急诊室，我们如果经常去师母的房间，我们也可以看到人老了其实是看的是挺令人失望和伤心的，但是也没有办法，每个人都这样子。我打电话回去给我父亲的时候，他也觉得他有的时候他都记不住上次讲的什么话了，他人老了就是越来越这样子。神就是这样设计我们的一生的，人老的时候的那种痛苦和悲惨的那种情况哈，有时候我在想神其实是有目的的，就是为了让我们不至于太依恋这个世界。神容许我们的人生感受到深深的不满足，我们在这个世上不可能完全快乐，因为本来就不应当这样子。人生不如意的事情10之8-9，这里不是我们的终极的家园，我们是为了被更好的事物，为了将来在天上的永恒而造的。所以圣经上说我们是客旅，在世界上是寄居的，我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更美的家乡。所以明白了我们的人生是为永恒做准备， 神关心我们的品格远胜于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就会影响我们的人生和选择。因为我们将带着我们的品格，不是我们的工作或者成就，进入永恒。所以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就会发生改变。所以我们也能用不同的眼光来看我们所碰到的困难。神会用这些困难甚至是苦难来帮助我们成长、成熟、了解他的旨意。因为如果不借着这些经历的话，我们的生命不会提升到这么高的一个境界。所以我们当基督徒遇到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应该是，神啊，你又要让我们学习什么，而不是神是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现在讲祷告，因为你要认同以上的这个人生观，我们才可以来探讨下面关于祷告的意义。祷告最重要的功用，在我看来，就是一个认识神和神建立个人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途径，也是塑造我们的一个途径。所以祷告就是认识神、塑造自己的一个过程。那基督徒在世上活着是为了什么？也是认识神、改变塑造自己。可以见祷告多么重要。那祷告没有答应，有没有答应，其实这是一个表面的现象，一个手段而已。我们很多基督徒把祷告有没有答应，或者说被祷告的结果，看为祷告的一个本质。其实祷告的过程才是关键。刚才我们说，神要我们祷告的真正的目的，一是要我们通过祷告认识他，与他建立个人的关系。读圣经当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神、认识他的性情，但你要联系到你个人的具体的生活，只有祷告可以帮助我们和他建立关系。那祷告的结果呢，一般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经过祷告以后，事情很快发生变化，问题很快得到解决，我们把它叫做速效的祷告。速效就是速效救心丸的那个速效，很快的见效的。当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感谢神，甚至赞美神。但是这样的感谢和赞美却不是十分深刻，果效也不是很长。我们的过去的很多的经历都可以这样告诉我们，对我们的性情也不会带来多大的改变。我记得刘颖曾经跟一个慕道友一个打过电话的时候，那个慕道友正好在申请绿卡，当时后来不知怎么讲到，哎呀，那个慕道友说，如果我绿卡能够马上得到批准的话，我就可能就信了因为他在这个边缘。事情很奇怪，讲这个话不到一个礼拜，三五天的时候，他的绿卡真的批准了，出人意外的这个快。但后来再谈的时候，一开始两天还是蛮觉得震惊的还来教会，但后来慢慢的就觉得又相信这个也许就是一个巧合，一个偶然。也不光是慕道也这样，我们自己也这样。其实我刚信主的时候，人家就弟兄姐妹就教我一个办法，就是说灵修笔记的时候你每天灵修的时候，顺便呢把你祷告的事项，你今天为什么祷告了，把它写下来。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如果你发现这个祷告蒙应允了，不管你过了多久，你就回去把这个后面打个勾，就说多少事情到底祷告神答应我们了。其实几年下来，一开始我还真做了，几年下来的时候，你发现绝大部分95%以上我们的祷告其实神都听了，都已经答应我们了，但是我们却没有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也没有真的因此就非常感激神、感谢神。至今其实我对神的感情，说实在还是很多更多的是基于理性的认同和尊敬，那种感性的这种感情我自己还是很欠缺。尽管神一次一次的帮助了我，把我从很困难、很绝望的境地带出来，很多这样的经历，但是还是这样，就像圣经当中的以色列人一样。其实 大家看旧约，神一次一次的帮助了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还是抱怨，还是没有因此遵从神、敬畏神。我们基督徒其实就是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子。那第二种、第一种情况，也是大部分绝对发生的发生的例子，只是我们基督徒，只是不是基督，就是我们人总是记住一些神没有答应的事情，但是对于神很多答应的事情，我们常常就健忘。就像我们对人也是，别人伤害我们一次，我们记得很深，但是很多的好处，我们经常会健忘。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事情结束以后，最后发现神没有答应我们的祷告，就是没有听我们的祷告。那么为什么神有的时候不答应我们的祷告？有下面的一些情况啊，一些理由。第一种，比如说我们所求的跟真理不符。比如说有人举一个例子，一个人他是卖雨伞的，他就老求下雨；一个人卖遮阳帽的，他老求天上太阳出来，那你说让神听谁的呢？所以我们所求的未必每次都符合真理。第二，就是所求的，我们所求的不如神给我们安排的好。很多人有这样的见证，我们想求一件事情，想到哪里去工作，或者是找某一个位置，但我们人的想象力毕竟很有限，我们以为这是最好的，对我们其实神有的时候有更好的，所以他也会不答应我们的这些祷告。第三，就是我们所求的违背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计划，我们有的时候看不清楚，所以有的一些祷告神也不一定会答应我们。第四，就是缺乏信心，我们祷告的心里还怀疑神。那雅各书说应该凭着信心祈求，不要有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被风吹荡翻腾的海浪，那样的人不要像从主那里得到什么。所以祷告的时候要有信心，这个我们等会再解释。第五，就是生命当中充满罪恶和不义。诗篇里面说，如果我心里偏向罪孽，主必不听。以赛亚书59:1也说，看哪，耶和华的手不是缩短了以致不能拯救，他的耳朵不是不灵不能听见，而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你们的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顾你们，不听你们的祷告。神的应许和他的命令是分不开的，我们不能不守他的命令，留恋那些在神看来不洁不义的事情，却又妄想他答应我们的祷告。他是神，是祭邪的神，他有他的灵格风度和自私的规矩。圣经上在约翰福音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当我们说祈求就给我们成就的时候，当我们说祷告主必垂听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他前面是有条件的，你们要藏在我里面，他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同样有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并且向我们显现。有的人老问神怎么不向我显现，神怎么不跟我说话，可是他忘了前面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我们老是想着神的应许啊，没有忘了神的命令。神的应许跟命令是总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有了神的命令没有遵守，我们不要想着他会向我们显现。所以神一旦没有听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思想我们所求的是不是合乎真理。所以祷告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明白真理，也可以帮助我们省察自己，明白我们在身上有什么样的罪行，让我们与神隔绝。 当我们祷告没有成就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这些祷告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是不是违背了神在圣经当中对我们的教导。所以祷告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认罪，或者是祷告前就要认罪。因为罪恶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拦阻，也是我们祷告的一个拦阻。如果我们带着罪去祷告，神肯定不听，那这样的祷告不是浪费时间吗？但是另一方面，圣经上也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特权，我们也是罪人，但是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神就会赦免我们，洗净我们的罪。不管我们的罪大小多少，或者是在明处还是暗处，我们都必须在神面前诚实悔改，决然抛弃。这样经过神的宝血的赦免和洗净，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得到连续恩惠和帮助。所以祷告当中的认罪非常关键，特别是在你个人思祷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的主导文结束的时候，在我们所知道的主导文结束的时候，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这是在第十二节主导文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之后再解释这句话的，他们都是同一个意思。那在饶恕人的事情上，基督徒很容易失败，所以主在这里讲得很重，也非常清楚，是非常简单的话。其实我们就需要简单的话。我们发现在圣经里面，凡是耶稣要我们去遵行，要去实行实施的这个非常重要的道理要遵行的时候，他讲得都非常清楚，有的时候用比喻，有的时候就讲这么简单明了的话，因为他有道理的。如果他讲得很深奥，讲得很神学，我们很多人就把它一解释一解释，把原来的要做什么都忘掉了。所以我们很多有的人在教会甚至带着一种还带着一种恨做侍奉，以为做事情可以抵罪。那有的甚至在一个教会里面几十年了，心里都没有从心底里面互相原谅。不管我们做多少事，基督徒，但耶稣说得很清楚，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我们信主是干什么来着？就是要得到主的饶恕。如果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耶稣对我们说，我们不能饶恕你的过犯，那这不是白信了，这不是很可惜，这不是永远的一种遗憾了吗？有的人觉得饶恕人很难，或者说认为饶恕人是对别人的一种恩惠，错了。其实饶恕人是神对我们自己的恩惠，是给我们自己自由。我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我记得有段时间在一个工作当中跟一个同事关系很紧张，因为大家都差不多都同一个地方来的，就互相竞争，互相妒忌，关系很紧张。那有的时候又在一个单位工作，有的时候在走廊里看到了，就是觉得挺尴尬的，他从这边走来过来的时候，你到底是迎上前去，还是或者一下子故意拐到另一个地方去，因为两个人交叉的时候，你这个脸上有什么样的表情或者怎么，就让人觉得很紧张。那后来当时觉得都主要是别人的错，后来信主了发现大部分是自己的不对，也从心底里饶恕。后来信主之后，我就把以前觉得跟自己心里有芥蒂或者是不和的人一个个都放在祷告里面，求神能够让我宽恕他们，也能够宽恕我，并且为他们祝福。我觉得饶恕的时候能够祝福别人很重要，因为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我们心底里甚至想着幸灾乐祸，希望别人不好或者出现灾祸。所以我就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神祝福他们，让他们的生活能够过得很好，也能够认识神。 当你的同事你的朋友都觉得很都能从心底饶恕很亲切的时候，那你就没有这种的尴尬，你走到哪里都可以毫无负担的去，这是一种很大的自由，对你心灵的一种释放，其实对我们自己都有好处。如果你关系很紧张，其实最后受损的包括身体受损的灵性受损的都是我们自己。所以饶恕人不是光为了对别人好，主要是对我们自己的好。所以神的每一个步都是有理由的，他每次其实都会用一些别的方法来补救他的步。多少的时候我们在担忧在烦恼说为什么自己的祷告得不到答应，其实神正在用一个更美的方法来答应我们，或者已经用更美的方法答应了我们，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没有用属灵的眼睛敏感的心去发现而已。所以神如果没有答应我们的祷告，可以帮助我们省察，帮助我们认识真理，帮助我们认罪，帮助我们学习顺服，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有的时候神没什么道理，就是故意说不，说 no， 看我们能不能对他的 no 说 yes， 说神你说不就是不，不管怎么道理，这就是顺服，这是对很重要的一个，对我们重要的一个功课。因为我们信神就是要从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生活方式转到以神为中心的一个方式，不管他有没有道理，神说不我们就顺服他，这是对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品质的一个塑造。所以第二种情况就是神没有答应我们的祷告。第三种情况就是缓效的祷告，也就是说等了很久都没有结果，也不知道神最后答不答应，最后事情也没有解决，但神也没有拒绝，一直挂在那儿，这叫速效的缓效的祷告，或者是等待的祷告。那神做事有他一定的时间，那他的时间表呢，就是我们为了我们最大的益处。神有的时候说等一等，那我个人也有很多祷告的经历，神没有一下子答应，一直在拖，而且呢事情的发展呢总是出现反复，一会儿变好一点，一会儿呢又变糟了，心一点一点的沉下去，快要受不了坚持不了的时候，神又给我们一些好的印记，那显示事情呢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但又不完全解决。其实后来我才明白，这样的经过是对我最有帮助的一个过程。神一下子把事情解决，固然具有戏剧性，固然很令人很高兴振奋，但却不是对我们最有益的。上次我们讲过，基督徒品格的形成需要时间，没有什么速成的办法，很多就是需要时间，需要磨练。圣经上也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所谓老练是什么意思，就是经过一遍一遍的操练，非常熟练，甚至是不管发生什么我都能够应付，这个需要时间。当然神有的时候也要看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有信心和耐心以及恒心。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件很大的事情你没有祷告神就给你了，我们会觉得这是很大的恩典吗？我们心里对神的感情会增加多少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其实神给了我们很多的东西，我们都只觉得只不过理所当然罢了。相反，一件很大的事情经过很长的认真的祷告等候，最后神答应了我们祷告，我们心里是会何等的感激和对我们是何等的有益呢？另外在这个漫长的祷告的等待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自身的一个自知和自洁的一个过程，就是自我圣洁的过程。知罪还比较容易一些，但是悔比较容易，但是改很难，需要时间。等到主看到合适的时候到了，那最后答应，这效果也就神就会答应我们祷告。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在祷告当中要注意几件事情。第一，如果我们的信心不够大的时候，一件大的事情我们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来求。我们可以在祷告等候当中先求主赐下一个应许或者凭据， 好似让我们的信心不致啊，完全的放弃和动摇，因为我们的信心总是不够大嘛。所以我们可以分成几步来求，神也常常乐于答应我们这样的祷告。比如一个人得了大病求医治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信心不够大，能够相信神已完全一下子医治，我们可以一步步求。比如说你可以求，先求神让他不要恶化吧，不要向坏的方向发展，然后再一点点求好转。等到你看见神果然照着我们所应许的一步步成功了，我们的盼望变成现实，祷告收到了果实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增加，以后我们就可以求大一点的事情，更大一些的事情。所以关于祷告当中的信心，我们刚才提到圣经上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个话也是非常明了，不需要解释。但是信心不是我们一方面的那种一厢情愿，我们想自己的愿望跟信心是两回事，我们要加以区分。祷告一定要有信心，有信心的祷告神才能答应。但是信心从何而来？圣经上说，第一，信心是从神的话来，因为圣经上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的。那第二，信心是从认识神而来，也就是说我们要和神有好的关系，知道他是信实的。我们个人的生活以前无数次个人的经历都证明他是信实的，他都听了我们的祷告，那么这一次我们也相信他也是信实的。所以信心只能一步步的成长，如果这类的经验越多，积累的越来越多，我们就会有信心，就会认识他，敬爱他。所以我们发现信心和祷告是互相反馈，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一个过程。你越祷告越有信心，越爱祷告。那除了信心，特别是当神没有一下子答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祷告要有恒心，不要因为一段时间没有结果效就灰心失望，就放弃祷告。所以我们刚才说，基督徒从不信，一个人从不信到变成基督徒，最大的转变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到现在以神为中心。那既然以神为中心，那我们祷告当中就不应该看重我们得到什么，我们得不到什么。我们人向神所求的就是各样的恩典、帮助和出路，但是神向人所要的就是我们的信心、顺服、跟从和圣洁。神要向人所要的就是信心、顺服、跟从和圣洁。所以一个人来到神面前求恩典的时候，圣灵常常把这种误罪的感觉放在我们心里面，叫我们认识自己，主动自洁成圣。所以神的灵也称为保惠师或者训慰师，就是他执行那个教师的任务，提醒人、光照人，督促我们人悔改、离罪、自洁。所以祷告不是为了仅仅要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而是使我们更加认识他，进而效仿他，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福士德在属灵操练的礼赞里面说，祷告是上帝用以改变我们的中心大道。所以我们不要只看重我们的祷告是否应允了，而是要更注重那些没有答应的祷告，或者还在等候当中的祷告，因为这些才是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塑造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总结一下，没有答应的祷告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真理，帮助我们省察自知，帮助我们悔改自洁，帮助我们学习顺服，学习以自我为中心到以神为中心的转变。等待的祷告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忍耐、老练，帮助我们悔改、锻炼、提升我们的信心和恒心。 这些都恰恰是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的必须要存在的一个人生的目的和我们的人生观。当我们借着祷告心意不断更新变化，想问题做事情越来越以神为中心，我们就越来越知道该怎么祷告求什么，我们的祷告就会越来越符合神的心意，也会有越来越多的祷告会得到神的答应。这也是很多属灵的这个老仆人他们的共同的经验，我碰到过一些非常属灵的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祷告几乎是有求必应，因为在这么多年的磨练当中，他们已经越来越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自己也越来越多的被改变，知道神喜悦什么，也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求神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明白祷告的真正的意义。那最后再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这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七节是我最喜欢的一处经文，和大家共勉，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背下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应当一无挂虑，不管神答应我们的祷告还是不答应还是等待，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罗马书也说我们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既然这三种结果我们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那我们还挂虑什么呢？尽管放胆将我们所要求的告诉神，不管我们现在属灵状况如何，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我们毕竟还不是那些属灵的伟人，所以我们所求的应该就是我们心里所想的，否则就很难是做真诚的祷告。我们尽管放胆去求，但神在这里给我们的应许是出人意外的平安，他不一定是按照我们所求的答应我们，因为我们所求的总是想求一些具体的物质的东西来带给我们平安，但这个只是世界的平安，世界的平安的特点就是它是暂时的，所以我们累得很，我们要不断的求。但是这里说神把出人意外的平安，也就是说超过我们的想象的平安，一劳永逸的给了我们。神的做事的法则跟人不一样，人的愿望就是希望事情一件件被解决，以为事情解决了就好了，或者是目标一个一个实现，以为我们达到一个目标我们的生活从此就好了，从此就快乐起来。但是我们的人生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件事情解决或者一个目标实现的时候，我们也许会高兴快乐一阵子，但是很快就会成为过去，不能解决我们的根本问题。所以人要不断地往上，不断地往前，但是神的办法却不一定解决问题和困难的本身，因为一个问题解决了还会有新的问题，病被医治好了以后还会生别的病。神给我们的是承载苦难，甚至承载困难甚至苦难的一种力量，和在苦难和困难当中的平安，这是神的法则，一劳永逸的法则。所以说神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超过了我们原来所想的，这也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不是从世界来的，也不是这个世界所能够夺走的。所以让我们一起向神举目，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刚才一起学习分享了你给我们的话语，感谢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应许我们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你就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求你的圣灵继续每一天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靠着圣灵警醒不倦， 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借着祷告，不管祷告的结果怎么样，都让我们学习更多的认识你，在你里面被塑造被改变，将来带着我们被塑造被改变被更新的品格进入永恒与你同在。祝福我们这个教会，帮助我们更多的祷告，因为只有通过祷告才能摇动你的手，只有通过祷告你才能在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里面做工。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或者是决心，我们发现我们做不了什么，我们只能失败，我们只有靠着你。求主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真诚的祷告，你看到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很多的弟兄姐妹有渴望成长的心，有渴望被改变的心，也看到我们的挣扎。主啊，你愿意你的教会你的儿女成长，你愿意你的教会和你的儿女被塑造，越来越有你的样式。我们现在就这样的祈求，这样的祈求，我们相信符合你的心意，你就用你的方式，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变，来塑造我们，来提升我们的品格，来也来提升改变我们的教会。当我们多被改变的时候，别人就会看见我们的荣，看见我们在我们身上看见你的荣耀和爱，也将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主耶稣，你爱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的教会也正在经历一些磨难，求主你保守我们不要放弃，保守我们有恒心有忍耐，在困难当中被塑造和建立。谢谢天父，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